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26年前的今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对于中国的执政当局来说，这是他们极力要淡化与掩盖的一起所谓政治风波。而对于那些亲历者来说，这不仅是让他们刻骨铭心的历史一幕，也是改变了他们人生轨迹的重大事件。今天我们请到当年天安门广场四人绝食行动的新闻发言人陈小平先生，以及原江苏南京学运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吴建民先生，跟我们讲述他们所经历的六四，并分享对中国民主运动发展前景的看法。
也欢迎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参加今天的六四特别节目，分享您的经历或是与我们的来宾交流。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551，欢迎您打电话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那今天在这个特别特殊的日子哈，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跟我们讲述你们当年那个经历。
啊，谢谢。
对，好。
谢谢。
陈小平先生，我知道就是89爆发民运的时候，您当时其实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这个老师哈，是在那儿教书的。
对。
我想就是请教您一下，您怎么当时参与到这个六四运动中来？
政法大学在1989年卷入这个运动比较深，而且是首先把这个去广场，这个运动的应该是倡导者和早期的这个主要领导者之一。这个事情呢，为什么搞得那么早呢？一个比较巧的一个事就是，我那时候在教书以外，我有大量的这个社会活动。那么呢，那个时候我跟《世界经济导报》有一些合作关系，我也是他的特约记者，然后我从他们那儿这个北京办事处知道胡耀邦去世的消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当天回到学校的时候，新闻联播还没开始，然后我就告诉了这个住在政法大学的那个，我们那时候叫小平房，都是很多都是单身老师在一起住，大家都没有成家，在一块喝酒啊聊天，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大家就很沉重，就是在几乎在一瞬间，大家就想要为胡耀邦做点事。然后前两天碰到一个中国的作家，就也是提到这事，我说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计划，没有任何的预奏，就是我们要去做点事儿。最后大家说，那我们赶紧都做吧，明天开始。然后有一个老师就贴了一个，他的书法很好，他就贴了一个布告，说明天中午1点在教学楼前集合，去天安门广场跟胡耀邦送花圈，就是这么一个临时的举动。然后呢，那个老师真的按时就把那个东西贴出来了。然后呢，别的老师呢分工，有的人是准备花圈，有的人是准备做花圈的木各种各样的材料，毫无疑问全部准备好。第二天中午，等我们到这个第二天中午1点去教学楼前准备出发的时候，我们发现前来参加的学生比老师还要多，因为这个事情最开始是老师倡议起来的，我们没想到学生会参加，所以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让学生去。可是我们一看学生那么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劝他们不要去，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出场的学生领导人是就是这个现在在中国监狱里头被抓起来的这个律师卜自强，他个子很高嘛。那时候走到队伍里头像一尊大汉似的就在那儿，但是我们都跟他说啊，你们千万别去，有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学生可能被停止学业什么的。可是他不在，他说我们就是要跟着老师一块去。所以那天呢，政法大学大概去了120个老师，再加上好几十个学生，从政法大学的这个蓟门桥那儿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去，给这个到广场送花圈。这是天安门广场出现的第一个花圈，这是这个活动的开始，就是这么起来的。
对，
好的。那吴建民先生哈，在89年的时候，其实您当时可能刚是还没有毕业，就是在快要毕业了，对吧？您是在江苏商业管理学院读书的学生，那后来您成为这个南京高校这个学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南京这个叫高校联合会北上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哈。我想问，在六四枪响的时候，您当时是在哪？
6月4号枪响的时候，我正带着我们南京高智联的叫北上民主长征团啊，我们走到了安徽。因为我们这个事情的策划呢，离这个整个六四运动已经到末期了。我是5月28号我们开始提出这个计划， 我们经过了2到3天的动员和准备，因为毕竟是长途行军，所以大家年轻的学生们要做一些准备。所以经过各个学校的动员和准备以后，我们是6月1号早晨在南京鼓楼广场，然后我们和北高联有一个这个联合交接啊，他们给了我们一面大旗啊，这个旗子上引用的是一当年屈原的诗，只不过改动了1-2个字啊，叫做"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气兮盼回还"，不是不回还，因为大家盼着我们回来。那么我们在鼓楼广场上，我当时跟大家发表了一个，就是说出发前的这个宣讲吧，然后我们队伍就出发了，但走得很慢。那么队伍出发以后，根据后来张良先生写的六四的这个日记的这本书上面呢，他这个上面大部分截获的是中共官方的文件。根据这个文件上讲呢，就是说当天下午江苏省委这个电报到了北京以后呢，李鹏是下令江苏的这支队伍绝不允许进入安徽啊，但是我们南京上跟安徽是交界啊，所以说我们也就是指挥部就决定今天一定要进入安徽，所以6月1号当天我们是进入了安徽叫乌衣镇啊。那么6月4号枪响的那天，我是在安徽滁州市啊，当时我们叫滁州中学啊。那么江苏省委当时负责处理这件事的一个副省长兼着省教委主任叫杨永仪，那么杨省长呢，他是代表政府来处理劝退我们学生啊，他跟我明确去讲，小吴你不撤我们撤，我们撤了以后下面就是武警来迎接你们，他说他们迎接你们做什么我没有权利告诉你们。那么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已经从各个方面的情况知道北京已经开枪了，因为北京开枪讲起来是六四，实际上是6月31日第一夜里面啊，就六四的凌晨啊，对吧，它开始清场。我们这个时候六四的上午，实际上是北京清场工作已经结束啊，就说无数的我们的六四学子，该给坦克车碾压的，被机关枪扫死的，已经这个事实已经发生啊。六四的当日，我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谢谢您的介绍。我想请问一下陈小平先生，我们知道说您在这个天安门广场上与许多的民运的领袖有诸多的接触，包括我们的四君子，到陈子明等等的，到现在已经过了26年了，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年你与他们的一些的互动，在广场上的一些的经历，以及经过26年来他们现在的处境吗？
因为这个六四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呢，它是一个自发的，所有的人参加，然后呢有一些临时性的组织，这个当局呢对这些临时性的组织刚开始是很打压的，六四政法大学后来就是46社论的时候学生会要组织学生去广场，然后呢上面就来压学生会，学生会就被迫撤出运动，那么呢最后呢学生就来找我就带他们去了广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就是说呢导致这个一个运动是个原子化的状态，原子状态大家当时大家都要参加这个运动怎么办呢，就没有一个领导，有一个没有一个协调组织，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就你说的陈子明王俊涛他们研究的这个处理的研究所，因为他们在过去的这些年，就是在80年这10年左右啊，在中国的民间社会做了大量的积累，有很多的高校的学生和师资中有很大的人脉，他们出面来组织这样一个事情就比较合适的，然后呢他们就搞了一个叫首都各级爱国文献联席会议，就把当时在广场的所有的各个名义上的组织的领袖们都给招到一起来协商行动。这个行动呢就是呢到后来包括发表这个撤退宣言啊，刘晓波的这个绝食的时候发表那个我们没有敌人的著名的那个东西，都是在这个联席会议讨论之后决定下一步步骤的时候要做的一些事情，附带发生出来的附带产品。这个组织呢基础是后来是天天开会，在首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知道在哲学所啊，在政治学所啊等等，在这些开会，后来又移到了人民大学附近的中国文化研究院，然后呢每天商讨下一步的事。那么这个四君子绝食是我记得是我的印象中是在中国 中国这个人民大学那个附近的那个中国文化书院，在那地方决定的。决定之后呢，因为学生在广场坚持到这么长时间，他们不肯撤退，那么呢，这个局势大家都看得到，没法收拾。大家想能不能用一个比较体面的方式让学生撤退，之后想一个办法，就是让那个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然后呢，可以让这个运动比较有节奏的控制。之后大家他掌握这个节奏之后，大家可以就是进能进，能退能退，是这么一个打算。这样就推出了四个人的绝食，四个人绝食。然后我怎么作为新闻发言人，我估计也是这些人在那儿乱点将，就点到我了。但是参加的时候我根本就这个会议的时候我不在场。等第二天他们绝食，我到了广场的时候，他们的绝食棚已经搭起来了。然后那四个哥们儿就躺在那绝食棚里头，霎时间就成了新闻人物，所有媒体都聚焦这些人。然后我在纪念碑上，因为那时候纪念碑上到纪念碑顶层要有特殊的通行证，一般人进不去。我不知道一个什么东西，反正我就一直走到顶上去。然后王俊涛说：“哎，正好你来了，我昨天我们说要你做新闻发言人呢。”哎，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那你赶紧吧。到那十分钟不到，我就给他们组织了第一场这个新闻发布会。大家在采访这四个人为什么这个要绝食啊等，然后刘晓波为什么要绝食？那个宣言已经我们没有敌人已经在广播里不断的在播报。那么大概早上大概十点十一点多，我就组织了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就是给大家介绍这四个人。那么这四个人这个群众运动，它有的时候挺好玩的，有时候它有理性有价值倾向，但是也是挺好玩的。就是说介绍四个人的时候，谈到侯德健，大家就知名度最高，大家都起哄啊，什么记者也喜欢采访他。但是谈到后面几个人，那都是一些学界的人嘛，像这个高鑫啊，他就是一个纯粹是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讲师，是这个他也是一激情参加的。什么刘晓波名气大一些，还有一个周舵等等，别人都不知道，所以大家都起哄侯德健去了。后来下午我又搞了一场发布会，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之前搞，当天搞了两场新闻发布会。
陈先生，那我想接请教您，就您跟这四位四君子啊，到现在还有继续保持联系吗？
啊，
对于他们现在不同的人生际遇，您有什么看法？
侯德健后来六四之后马上就被北京，因为他是统战对象，他这个境遇比较，据说是把他中共政府强迫把他送到公海，放到扔到公海上，然后后来他回到台湾去了。然后那个刘晓波，我们知道后来得到了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现在在中国的监狱，他是目前上全世界被囚禁的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昨天在美国国会的中国六四听证会上，很多人谈到这个事件。
对。
那么呢，周舵现在还在坚持他的理想，在著书，在立说，在写一些中国问题的文章。那么高鑫先生呢？是研究成了，后来研究中国这个问题的美国问题专研究中问题的专家，他现在在波士顿。那么呢，我们经常在外头看到他写一些中国问题的评论。嗯，
对。那我请教一下吴先，这二十六年来，你在中，您刚从中国到美国来啊？
是的。
所以这二十六年来，您所受到的一个处境，受到打压，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是这样的，这个在八九六四以后呢，就是可以这样讲，随着北京这个对学生的通缉和对一部分参与六四的领导人物的这个清查，那么全国各地呢都卷入了这个风潮。那么各省它处理的可以讲就是尺度掌握的有大有小，但是基本的原则都是一样，就是六四里面的领导人物肯定是要抓要关要判。那么有很多人呢是当时是抓进去以后呢没有任何说法的，这个过了一到两年以后就放出来，这种呢叫搜审，他们的理由叫搜审，但是他不给你任何法律的依据啊。这个我呢是九零年和同学们呢还组织过一个这个一个政治组织啊，那么呢政府当然是主要要打击我们这些六四里面的参与人员和六四以后不死心继续这个做一些政治活动的人员啊。那么后来呢我就被当局呢判了十年啊。那么当时抓我的时候呢，他们把我关在呢叫南京军区政治部的看守所。很多人都奇怪，就后来我的同学们都奇怪，为什么你跟我们不关在一起呢？那么他们就是对关在南京市看守所，南京市看守所那个地点叫茶亭，他们对茶亭看守所，因为当时每一个号房里面都有学生，他跟学生讲，你看到了，你们领导已经跟我们合作了，投降了，所以他没进来，你们都在里面， 赶紧向我们这个这个跟我们合作就可以选择出去。那么有些学生不明白啊，对吧？有些学生觉得怎么领看到知道的情况都是北京的领导们都跑到国外去了，我们南京的领导他们都在外面，我们在这坐牢。所以他这种是极力的挑拨分化你们。那么实际上我到91年才正式判决，在这个之前一直在关押。那么到90年底才把我送到了南京市看守所。这时候到市看的时候，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已经离开了，那么也有一部分同学已经这个被这个劳教或者是这个逮捕啊。其中这个我们南京的最主要的负责学运的领导人叫陈学冬，他当时啊以他破坏公共交通秩序罪判了2年啊。这个很多人不理解，其实当时很多判决的人，他给你定的罪名绝不叫你参加六四反革命暴乱，他是跟你讲阻碍交通，你比方你堵个军车啊，你去这个堵个铁路啊，他是说你妨碍交通秩序。
给您的罪名是什么？
给我的罪名是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啊，我是被他们定为第一被告人。
就是因为当时您组织了一个政治组织，
对，
而不是说直接跟因为领导学运有
关。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那个判刑别人还要重，
判得很重，
对对对
啊。
那在您这个我印象中应该是您坐了7年多的牢，
对，
出狱之后您做了些什么？
我是到97年才出狱的啊，出狱以后呢，这个可以这么样讲，六四发生了26周年，我呢这个就在中国大陆生活了这么26周年，除了前面的这个7年在牢狱中度过之外，后面的那么多年呢，我呢不被允许在我所出生的家乡叫南京市生活，我一直呢在无锡市生活。那么直到我出来之前，那么这么多年呢，我们理想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斗志，我们从来没有就说是对我们的就说放弃过我们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89一代，我是个六四人，我有很浓的六四情节啊。这个可以这样讲，我觉得就说是我们89的精神要弘扬啊，它首先是我们89这些人要做些实事。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确实参与了大大小小各种国内发生的一些这个各种活动，那么有的活动呢，它可能是谁都不知道一些很不起眼的一些小的维权活动啊。那么当然我们策划过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中国尤其是体制内推动六四这件事情有一个公正的结论，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是赵子阳先生。因为赵子阳先生他的历史结论啊，李鹏在事后给代表中央给赵子阳做的结论上面是宣布，赵子阳在党和国家最危难的时机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啊。你看他这个措辞很清楚，李鹏认为是党和国家最危难的时机。可以这样讲，中国共产党从建国49到现在，他从来没认他认为他哪一天危机过，就是六四他认为他危机过。那么危机的这么大的大事，他最后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式去解决的。那么从他开枪和坦克车碾压平民和广大无辜的学生那一天起，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啊。所以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的这种斗争，我们希望能够弘扬我们六四的精神。我们在这个赵子阳去世10周年纪，也就是今年2015年的1月份，我们是准备在北京啊做一个赵子阳的研讨会的。我们邀请了一些赵子阳的部旧啊，然后主要这件事是由我们原来的89的一部分学子在主办这场活动，我是这个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啊。因为为这件事，我们从12年就开始策划，我们联络了很多同学。当然，当局对我们的控制是非常严密的，他们显然是完全掌握我们有联络啊，有这个有进行这种研讨活动的这种方案，他们都了解一些。尽管我们做的十分的保密，但是这个我们这件事情在去年因为有一个民间六四公祭，就是于世文和陈蔚他们做了这件公祭以后呢，由于他们全部被抓以后，那么赵子阳这个我研讨会里面的主办方，包括一些他的部旧为了我们的安全，他们要求暂时停止啊，而且劝我啊你立即流亡海外，否则如果说是您再进去，他说不管判几年是否还能再出来，我们就没数，我们就没有把握了。 可以这样讲，这个我来到海外的时间虽然不长，今天是我来到海外的第一个六四，我也参与了我们华盛顿和纽约地区的很多六四纪念活动。面对着所有当年六四的战友，我觉得羞愧万分，因为26年来，我们很多倒在广场上的死难者、伤残者和为这件事付出了很多青春的牢狱中的受难者，他们现在默默无闻，或者他们死去的灵魂是不能够得到，就说是安息的，因为六四到今天来讲还是一个被污名化的结论。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讲，就八九以后出生的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过这么一件事情。可以讲，我觉得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应当有担当的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的后代。
那我想，当时想追问一下您，就是最近就是为什么能够来美国哈？那个我不过先想请问一下那个陈小平先生，就是您当时作为广场爵士行动的新闻发言人，还有就是后来也因为参与这个事情就入狱，我想你讲一下这方面的一个经历，就是这个六四事件对您个人的一个影响。
这个六四嘛，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的方向转变了，这是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那么对个人来说呢，就是我的人生来了一个大拐弯儿。刚才他提到他判了10年，这个反革命集团罪啊，起刑就是10年，是很重的。他也提到在他们那个当地大量的用这个一些小罪名啊、非政治化的罪名啊来处罚他们。在北京也有，但是对我的惩罚呢是比较重得多。我记得我的起诉书上写了3个罪名：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这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集团罪，是3个罪。那么我是学法律的人，我知道这3个罪意味着是什么东西。那么呢，也可能是无期徒刑，至少是这样。但是呢，我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中国的法律它有时候很好玩儿，就像审问我的时候，有一个警察他告诉我，他说陈小平，别看你是学法律的，你还不如我懂呢。我说为什么呀？他中国的法律啊就是橡皮筋儿，他能拉起来能缩回去。他说你这个明白吗？他说你就不明白。我说这3个罪怎么就拉回去就能缩回去呢？他说起诉这么多，为什么就不能够不起诉那么多呢？是不是啊？很奇怪的。后来等这个事情弄到了这个检察院法院去之后，的起诉书就成了2条了。那个他说的那个反革命集团的那个已经没有了，反革命集团，那么这个最重的一条就去掉了。然后最后这个我是这个六四之后，我跟刘苏里和吴荣华3个人逃到了温州。后来看到政府发布通缉令之后，我们认为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了，我们回去吧，我们就回去了。我那时候脑子也很迂，觉得还是相信中国有法律的。我说既然六四逃出去的时候，我认为又因为我逃出去那天早上，政法大学的门口是摆了4具血淋淋被坦克压的不成样子的尸体的。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老师学生都跑到我家去，他说如果我们学校里有一个要被枪毙的、要被杀掉的，可能就是你。他说陈老师，你赶紧走吧。可是刘书礼、吴振华带了六四的那天晚上带了30多个政法大学的学生去广场声援这些绝食的人做后援，他们没有回来，我根本就不敢走。我走的话，我觉得这辈子可能是一种罪恶的感在心上，所以我一等到六四早上，他们凌晨5点多钟，刘书礼的脚上还带着血丝的印子回到学校，回到学校之后马上就有被人劝走，然后我们3个人就跑到了这个逃到外头去了。跑到外头去之后，一看到要通缉令，我在通缉令的名单上，然后呢，我们说现在可能还回到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了，之后我们就回来，就是这么过程。然后就回来之后就进了监狱，进了监狱之后，然后就人生就完全逆转。从监狱出来之后，我属于大学老师，就被牢没做成，待了2年之后，然后他们内部有个文件，我和刘晓波这2个人，又是高校在。比较重的2个人是永远不能够留在高校里头的，永远不能留在高校，就一定要把我们赶出高校。对我的还有一个地方要赶出北京， 可是这个政策呢跟法律是相冲突的，因为把我释放的时候呢，他跟我的释放通知书是回原籍上户口，我的原籍是北京啊，所以我一定可以在北京上户口啊，可是他不执行这个法律，那么这就僵持在那儿。我说你当法律办啊，他们就不干，他说你北京以外你都可以去，就是不能留在北京。我说我除了北京以外哪里也不去，那么就僵持呢，僵持那之后就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就是最后到多少年以后，有一天突然这个江平校长告诉我，他陈小平有一个工作，你敢不敢去啊？我什么工作不敢去啊？他纽约时报缺一个人，他们要雇一个这个助手。我说好啊，正好没工作啊，这样我就稀里糊涂去纽约时报上班了。纽约时报那时候跟中国政府关系很僵，因为什么呢？他们雇的人都是有背景的人，他们不想用。然后呢，我呢是他们想雇的人，可是中国政府不发给那个许可，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僵持。但是我就是每天正常，我就是那样陆陆续续开始去纽约时报上班，一直到后来我从纽约时报推荐我来美国哈佛大学黎曼经济会当黎曼 fellow， 这样我就出国了。一直到我今天后来在美国念书啊，在美国工作，就是这么多年来就这么过来。
97年到哈佛大学去读访问学者。
对，陈小姐先分享您的经历啊。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想来跟我们的来宾交流一下，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们请新疆的马先生，马先生请说。
你好，嘉宾，对你们非常表示同情。再一个呢，我觉得呀，当时六四事件的时候，中国政府就有分歧。我上次在魏晋生做了一期六四事件的一些节目里，我说过了，作为政府啊，他当然会给你们平反昭选的，也会给你们赔礼道歉的。但是呢，针对于中华民族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呀、啊，我觉得无论是外国的还是国内的，为了政治肯定是要有牺牲的。再一点呢。我说了，你们现在的处境呀，最好是不为了顾全我们民族中华民族的大义，我们中国人是讲义的。再一点呢，这种大义呢，为了整个民族的复兴，我觉得啊，这种苦难啊，这种牺牲，我上次也说过了。正是由于你们这些个体支撑着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现在我国家比较稳定。如果真正的作为你们的处境，作为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的一些代言人，来颠覆我们国家的政府，这样子老百姓是最遭殃的。好，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新疆马先生，待会我再请嘉宾来回应您的说法。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庄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请说。
哎，你好，哎，你好，主持人和嘉宾，你们好啊。
你好。
因为这线时间有限啊，所以庄明长话快说，大约需要3分钟啊。如果庄明自我评价对西方民主的理解比在座各位更加深刻准确，恐怕这个各位不太服气，也不好回击庄明。如果庄明说要做现代美国人的民主导师，你们肯定会对庄明痛下杀手。下面谈谈六四。六四期间，学生要求与李鹏对话，因为李鹏拒绝，结果在民主人士眼里，这成了李鹏的一大罪状。这几年，庄明一直活跃在美国之音，也曾经在网络里呼吁与海外民主人士名流对话，结果没有任何回应。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庄明不甘心不平等的美国之音热线地位。因为观点太多，三言两语也肯定说不清楚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向美国之音申请做嘉宾，围绕六四与民主的话题与海外的民主人士进行一场淋漓尽致的交流。
好的。
不知美国之音和海外民主人士是否敢于应战？
好的，谢谢河北的庄明先生，我们非常欢迎您的意见。那同时呢，我们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以及我们的脸书跟我们的 Twitter 上都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提供给您，将您的看法、您的意见发给我们，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讨论。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吉林的巴特尔先生，您请说。
喂，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请说。
喂，那个我就说一下六四的事儿哈，就是那个我认为就是当年那个赵子阳啊，他就是没有叶利钦的勇气。叶利钦他就是他有那些就是跳着坦克，他就是对戈尔巴乔夫宣战，对那些就是8.19事件的官员宣战。我认为就是赵子阳差的是这一点。 但是我也很敬佩就是六四的领袖。好，谢谢。
好的，谢谢巴特尔先生。最后我们来接听的是湖北的唐先生，然后之后我们请来宾来回应观众的看法。唐先生请说。
喂，你好。
哎，您好，请说。
嗯，就是我在看到你们的直播，就是你们的电话很不容易打进，就是就是说我们看到你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共产党呢还是必须要走民主的道路才有出路，因为如果不走这种民主道路，如果有走那种独专制那个专制制度啊，必然会走向灭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说，我是我们中发生在中国的那个民间融资嘛，这个事情呢，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嘛，他就等于说他把那个钱借出去了，通过那个融资担保公司借出去了，然后受中国那个经济形势下滑的影响，在那个钱就收不回来了。现在就是收不回来以后，然后好全国上上下下好多老百姓就去到政府那里去维权嘛，请愿。但是共产党都是采取那种抓捕那个老百姓关押那种，他就说以那跟你对定个罪名，就是说扰乱公共秩序罪，来关押老百姓，打压老百姓，使得那些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得不到那个情愿，得不到那个政府的支持，这都是采取那种。所以说我对这件事情就是看你们接不之后，就觉得共产党还是要实行民主。然后就是麻烦你们就是美国的媒体把我们这件事情，就是关于中国的民间借贷老百姓民间借贷这件事情，把我们传达一下，转告一下。
好的，
就说
谢谢。谢谢湖北唐先，我们听到你的意见了，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我想先请这个陈小明先回应一下刚才新疆马先生他所说的说法啊。他说虽然同情各位的遭遇，但是他认为政治本来就会牺牲的，要顾全所谓这个民族复兴的大义啊。这让我们想到最近这个环球时报也发表了一个社评，他说呢，中国社会对不就八九政治风波继续争论，让那一页翻过去逐渐形成了共识。所以这听起来跟新疆马先生的说法非常类似，您对这样的说法，还有中国人民中国官媒这样的说法，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是两个笑话。这个环球时报说对六四形成的共识，就像习近平对大家说我是被人民选上来的一样，大家信吗？这个在中国连环球时报谈六四都要被黑掉，他能够形成什么样的共识？说这话的时候，他可能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在说什么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新疆马先生呢，这个很糊涂，他不知道民族大义是个忽悠的东西，是没法定义的。什么东西是可以定义的呢？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价值是可以定义的。就是说，那1989年的民族大义是什么？1989年的民族大义是广场千千万人的生命和尊严，而不是北京政权的稳定。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谈民族大义，就是北京中南海的利益和北京那一小撮人的尊严，那叫做民族大义。往往是这样，因为他们掌握着民族定义权，民族大义的定义权。如果你跟着这个走的话，那么你就落入了他们的这种思路去。那么我们很清楚，就是说1989年我们争的是什么东西，那些东西真正的是民主大，因为从人类文明的发展看，个人权利发达的地方，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强大，这是唯一的国家兴盛繁荣的最好的一条道路。如果我们说什么叫民主大义，什么叫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你要尊重了个人的生命和自由，这个国家定会繁荣昌盛，这才是民主大义。这是我送给马先生的话，希望你以后不再那么糊涂。
好，我想刚才结合我们刚才一个观众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认为六四事件是当时因为赵紫阳没有叶利钦的勇气。那想结合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那个吴建民先生，就是我们现在26年过来了，回头去看，我们现在怎么去评价六四？就你们自己这个意识，就是说对这个世界的评价，当时跟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变化？
我想是这样的啊。这个我们呢，最近呢，有很多声音传出来，认为呢，就是我们国家往前发展，那么最重要的是应该就是说是人民要拥护现在这样的政府。为什么呢？因为呢，政府会改革，会做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会自动变好的。这种观点呢， 啊，这个在很多论坛上面很有市场。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观点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位先生讲的赵子阳和叶利钦的关系的时候，我来这样讲，共产党里面我们不否认有改革派，像类似于像赵子阳这样的，但是他们只是重在共产党党内推进改革的一部分有良心的人物，赵子阳显然是属于这一类的，他在推进改革时候是很坚决的，但是在八九年遇到整个的中共元老的这些专制势力的打压的时候，赵选择了是放弃，是辞职退出这个圈子，不参加你们的首都什么党政军的大会啊。那么但是赵在被就赵子阳先生在被六四污名化以后，在被他软我长期软禁以后，他的思想是做了极大的改变的。这个你去看赵子阳事后的有很多他的部就和他的同事写的一些关于他的文章就可以看出，赵子阳到这时候他已经完全转变成一个对中国现在有深刻思考的一个政治家，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国应当有反对党啊，而不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啊。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只要自己改革，那么他就继续执政下去，这种说法是非常荒谬的。
我想接请到陈小平先生，就顺着刚才这个吴建民先生的话，关于这个当时的中共党内的这种政治的改革，我们看到最近张立凡发表了一个文章，也是针对六四的。他说到说，当时邓小平、胡耀邦、赵子阳等第二代领导人，本来要推动所谓的叫党政分开，但是在六四之后呢，就无人再提了。那现在您看到之后，现在习近平现在对这个党政的这个独揽大权于一身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就是六四之后，反而这个集权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对于平反六四，是不是越来越没有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说，那一场赵子阳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刚才吴建民先生所解释所谈到的赵子阳晚年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些弊病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认识，中国的领导人在台上的时候的想法做法和他们在体制外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体制外的时候，在台下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一个自由派、民主派，是一个很好的人，在台上的时候他往往是屁股决定脑袋，他不能干他的事，不能想他说，不能说他想说的话。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回到党政分开，我不认为邓小平提的党政分开和我们所理解的党政分开，就是说宪政方向这个东西是一个内涵，我不认为是这样。这个从多个渠道了解信息，党的领导这一块是不能碰的，那是邓小平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底线。这是另外，就是现在这个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时代已经完全抛弃了这个即是形式上的党政分工这样一个东西。因为习近平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如果不抓权，甭说改革，他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证，他是面临这样一个局势。那么他的一个本能就是把所有的权力抓住，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所有的制度即是形式上的制度对他都没有意义。比如说国家主席是个虚职，是不是？但是在习近平手上，他就可以把他玩得有声有色，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元首。那这就是制度对他根本不管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这么集权是一个，另外一个集权是干什么呢？他并不是为了去改革，去推进任何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比如说搞防腐，他用的全是原始的东西，那他根本就没有让任何新的制度萌芽出现，是吧？反而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从人权状况来说是比任中共的前几任任何时候都要坏。在这种情况之下，难道很多人还要做梦他能为六四有什么新的说法吗？请大家早点停止做这个梦。
好的，那关于六四事件，我们知道这是中国官方的一个评价哈。我们就是看到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也表示，就是他这个其实中国官方看法也挺为很多中国老百姓所接受。就这个说法，就是说中国这个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哈，就是证明了中国当时选择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他说也得到全体中国人民衷心的拥护。我想请教，就是说这个六四事件爆发对于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来回答我们主持人这个问题。一， 六四以后可以讲社会的进步在倒退，就又回到了，甚至是比过去延续了很多文革中的一些荒谬的做法。那么我们的经济改革它的推行，它变成了什么？你们可以看到，其实邓小平在下令屠杀的时候，他不是心里面没有胆怯的，他怕历史，历史是永远不会抹杀的这一段。我想他没糊涂到，他认为这件事枪打完了就算了。所以说，但是他深刻的认识到这件事情最仇恨的人是谁，显然是被他镇压的人。因此从九二南巡以后，他开放了经济改革，强力推动经济改革，这时候让精英们下海。精英们下海以后，就当时六四的很多参与者，我们可以看到像胡锡进、孔庆东，他们都是当时六四的参与者，他们今天都成为体制者的受益者。那么在这个推进经济改革以后，中国的经济是往前发展的，但是发展牺牲了谁的利益？牺牲的是中国底层百姓的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大量的工人下岗，城市的农民他的土地被强拆啊，这所有的 GDP 是带血的 GDP。而国家掌握了这么大把的这些金银财富以后，是他们向全世界打钱。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亚投行是以中共为首的中国政府的亚投行，它的指导政策它冲破了西方的经济利益啊，使得西方有很多盟国啊，他们率先开始和中共为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已经放弃了他们所追求的公普世价值、公平人权。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不要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我们现在这就是这任政府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好处，恰好是我们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而中国政府的发展，它的利益是保证了他们少数的权贵集团。
是，感谢吴先生给我们进行分析。最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请这个陈小平先生给我们做最后的总结啊。我们看到在26年来，其实很多中国年轻人对六四或是不知道，或者是站在跟中国政府相同立场，例如像刚才这个新疆马先生一样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美国的一些留学生，像这个古毅啊，这个乔治亚大学，他们发出了一个六四的公开信。所以就您来观察来讲，对未来中国年轻的一代对六四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民主的未来，您是抱持着信心的吗？
我呢对当下不乐观，但未来我非常乐观，因为这个天道肯定要变，这个东西我们要有信心。另外呢，我觉得这个中国领导人以为他们的风压没有人谈六四，他们觉得安稳，实际上他们一点不安稳。六四这个东西啊，打个比方，没有就是火山，就是休眠的火山在大陆。这个火山呢，平时它不爆发，但是它一旦爆发，那是山崩海啸的，这是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在允许谈六四的地方，你看香港年年不忘，日日不忘，是吧？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忘记呢？你干了一个坏事，你一个政府干了一个坏事，老百姓没有枪没有坦克打不过你，但老百姓记得你啊，你干了一个坏事，这是你历史上永远的污点。那么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很多人不说呢？就是在国内呢，那确实因为中共这个他的权力啊太强大，但现在终于找了一个时机，就是我们看到你刚才提到年轻人出来了。
对，
我昨天就跟另外一个人说，他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他是一个信号，他是一个星火燎原的信号。任何一个出现在这个50个人名单上的这些人都可能被中国政府放入黑名单。放入黑名单意味什么呢？因为像我一样永远不可能回中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50个人敢站出来，你说他们要有多大的勇气？他们不怕了，是不是？这是有多大的勇气呀？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星火燎原。但慢慢这种星火燎原为此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把那个火山真的有一天给点着了，就是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不乐，我很乐观将来。
是的，好的，谢谢陈小平先生的分析。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关于六四的特别节目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感谢当年天安门广场四人绝食行动的新闻发言人陈小平先生，以及六四南京学运主要领导人之一吴建民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知道六四已经过去26年，但是争取民主的精神是不会停止的。除了像陈先以及吴先生等依然锲而不舍的人士，近年我们也看到了如乔治亚大学的古毅、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闯创的新的时代传承了上一代人的精神，将民主的火把以及责任传递下去。
那么古毅在上星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谈到他为何关注六四，并且发表公开信。那让我们来看一段这段一个访问，理解一下中国的年轻一代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的。
一份由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所撰写的六四公开信引起了讨论。这封公开信呢，原本是要给中国国内的学生来讲述六四真相，呼吁认清中共的血腥与残暴。可是呢，在被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点名批判之后，他反倒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为您通过视频连线，邀请这封公开信的主笔，美国乔治亚大学的博士生古毅，来谈谈他的看法。古毅你好，欢迎你来到美国之音节目。
你好。
是古毅，不可否认呢、我们知道在你这封公开信发表之后，不仅仅是环球时报的这个批评之外，外界也有一些人质疑这封信真的是你亲笔写的吗？还是说有人授意给你让你写的？跟我们谈谈你为何要发表这封六四公开信。
好的，这封信其实是我自己写的。写之前呢，我们大概就是在想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之前呢，我和两位同学谈到过，然后就自己把它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写出来了。写好书稿了以后呢，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闯创同学呢提供了很好的一些修改的建议，主要是对于一些历史的事实要更为准确一些。写这封公开信是我们出于公民的一个良心，揭开历史真相是我们的一种道德责任，总需要有人来发声。官方呢，他不敢面对事实辩论，到底死了多少人，文烈举的牺牲者是不是捏造的，为什么要骚扰遇害学生的父母，要监禁朴志强成为这些发展学生，还自称代表他们的意愿。既然不敢公开的开真相开放讨论，何来共识？官方的《环球时报》呢，只能发出诛信之论，义正言辞批判，全部是扣帽子，然后又自己删除，这是理屈词穷的表现。
是，那么古毅，我们也看到了啊，在《环球时报》的这篇批评出来之后呢，不可否认的，反而起了一些反效果。为什么呢？这引起了更多人来关注你的这封公开信。跟我们谈谈目前这封公开信的联署状况，是不是因此有所增加了呢？
好的，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要非常感谢《环球时报》。我们一开始呢，这封公开信上网非常仓促，所以呢只有12位同学联署。我们当时呢遗漏了 UIUC 的徐文同学在这里补上。然后在上网之后呢，环球时报出现批评文章之前呢，新增了51人联署，出现批评文章之后1天内增加到91人，还有人甚至直接打电话到我的实验室，在上班时间打过来表示支持。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其中有2-3条联署呢是对我本人和对8-9学生的粗暴的攻击。我甚至在自己的学校邮箱里接到2封中文的威胁的匿名信，这说明呢，我们这封公开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嗯，是。那么古毅，很多人也很想了解啊，你作为一个80后的年轻学生，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天安门事件，跟我们谈谈，你一直都很关心六四事件吗？还是说你是出国以后才对这个事件有所关注呢？
嗯，好的。其实呢，我在那个出国之前的话，就对六四有一些了解。不过呢，当时因为国内的信息封锁，所以知道的细节不多，只是知道呢，在1989年6月4号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而很多学生呢，很多市民呢被无辜的打死了，而他们一直没有得到昭雪。不过我出国以后呢，能够无限制的看到当年的纪录片，包括卡玛拍的纪录片，在图书馆呢能读到当年的那些新闻报道。我还去过香港的六四纪念馆，看到过实物的证据，像当年学生遇害学生被子弹洞穿的头盔。在美国，我甚至可以和当年的幸存者面对面的倾听证言，所以呢，这些就增加了我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沉甸甸的。在去年呢，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呢，我参加了纪念六四的集会，当时我们念出了每个我们能收集到的遇害者的名字，并向他们献上了一束鲜花，这样的场面让我非常感到震撼。
是，古毅，不可否认呢、也有很多人为你未来的这个遭遇其实捏把冷汗啊。你自己本来有没有计划在学成之后是要回国呢，还是有其他的打算？那么现在这个公开信发表了，你觉得会不会影响你未来回国的计划呢？
这个我当然知道有一天我当然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国。其实说实话，我们一开始根本就没想到公开信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只是对于国内同学的一个公开信想到的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一些小圈子，像 QQ 群，像人人微博这样的地方私下流传。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被官方的媒体作为国家公敌了，所以将来如果回国肯定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也有很多案例证明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确实害怕，但是如果让这种恐惧完全控制自己的话，那么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将生活在没有真相、没有自由、无边无尽的恐怖当中。
是顾毅，我们最后啊还有一点时间，我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最近最新提出的这个所谓新统战的三类对象，其中第一类就是外国的留学人员呢。那么在很多在美国在海外的这些中国留学生，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祖国的召唤呢，你又是怎么样来看待的呢？
嗯，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说两点，第一，这不是祖国的召唤，这是党的召唤，它也不是人民的召唤。正是因为我爱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不会响应党的召唤。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自己声称他的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出来的，不是人民授权的，所以对于这样的祖国的召唤，只是一个占据了中国这片土地的政权的召唤，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认为习近平先生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提出这样的祖国的召唤。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他本人拥有大量的离岸资产，而且呢，中国政府呢豢养了成千上万的网络宣传员，就是我们俗称的五毛。最近有黑客将他们的数据库破解，贴到网上。既然有这么强大的宣传队伍，他们自己又富可敌国，他们还需要这么召唤来召唤我们这些非常卑微的普普通通的留学人员吗？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古毅啊，这是乔治亚大学的博士生古毅，也是最近这封六四公开信的主笔，特别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乔治亚大学的学生古毅，他发布了一个这个所谓六四的公开信啊，彰显出这个中国新的年轻的一代也关心六四这个议题，尤其对于他们来说，很多人在六四的时候，他们本身是还没有出生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从当年我们看到早期的这个学运领袖王丹啊、柴玲、吴开熙等人，到现在呢，他们有不同的际遇，但是到现在有新的一代的传承了，这个没有被遗忘，相信对于这个当年的六四学生呢，是感到非常欣慰的。
对，谈到这个王丹哈，我们知道他作为当年的学运领袖之一，他在刚刚说到，就是他在六四二十六周年呢发表一个感言，在这个感言里面，他主要就提到就是说，主要阐述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纪念六四事件？他就提到这个原因，第一就是说，今天的中国虽然经济实力大为增长，但是呢，这使得很多人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创造经济增长的是中国的人民。而享受并疯狂瓜分这个经济成长的利益的呢，就是中国的统治集团中共。那么第二起点他提到，就是说人权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民主没有国界。那么26年前发生那场悲剧，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呢，也是全世界的事情。所以就我们今天要纪念六四，就要提醒我们自己，任何一个国家的和地区的不自由，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自由是否能够得到保障。
是的，而且王丹也特别提到说呢，更不用提是说台湾跟香港地区的自由也正在受到中共势力的影响啊。我们知道说每一年的六四在台湾跟香港也都各自会举办纪念六四的晚会，那同样的在今天也是一样，在两地都有许多的纪念活动。那包括王丹本人也参加了在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而他提到呢，所谓纪念六四26周年呢，就是要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并未改正26年前的暴政心态，仍然是坚持抗拒民主的潮流。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看到乔治亚大学的学生古毅呢，他们当时虽然26年前感受到的政治情况跟现在感受到的中国的政治情况对他们来讲是一样的，因此才有这样的一个六四精神的传承。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六四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以及参与。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将带大家来关注中共抹煞六四历史，以及80后90后答不答应，还有为何李鹏病重或是病逝的传闻再度成为了讨论的焦点，欢迎您准时收看。
那么您如果希望对这场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呢，你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丽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